曾经担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财经杂志副主编、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大 V 罗昌平，这个月初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关于长津湖战役的评论，被中国网民群起攻击，并且向公安局举报，而在10月7号被捕。中国最大的日本风情街从在大连开业之初是就被网友讨伐登上热搜，当局在舆论压力之下上个月命令该商业街停业整改。一系列的事件透出中国网民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作用，亦都将一群自称是治安五的网民推向了前台。治安五指的是自带干粮的五毛的简称，他们和普通的五毛，亦就是中国政府雇用的网评员的区别是，他们是自愿发帖不收薪酬的博主。10月22号英国广播公司一篇关于中国治安五的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文章表示，治安五经常用尖刻的语言对西方国家的媒体口诛笔伐，并且对女权主义、道民主以及人权，再到西方思想对中国社会的侵蚀等诸多方面发声。该篇文章总结，治安五攻击的目标亦都包括很多被视为是支持分裂主义的人，比如是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以及活动家、中国国内的公知以及专家等等。英国广播公司的该篇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被转载，受到了治安五的抨击以及嘲讽。深圳小天在他的微博上面说，用国际级舆论霸权打中国的网友，我要加油，争取下次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点名批评我。茅台烧鸭饭在微博上面说，我们就是新时代治安五媒体人，我们好自豪以及是骄傲。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访问学者康宁汉表示，治安五现象比五毛更加广泛，亦都更加分散。康宁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再只是一群受过训练的个人，为了获得报酬或者因为他们被正式招募为志愿者而发帖。现时在网上发表民族主义观点的人是很多，其中一些人的粉丝是相当多，但是其中很多人表达更随意，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就是治安五。有些人是为此目的而被招募，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只是自愿在网上发布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康宁汉认为，这个群体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确实有很深的民族主义情怀。他表示，这个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泡泡里面。中共控制住媒体话语权，要是教育他们一生都是被教导，他们是西方百年屈辱下的受害者。美国试图压制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这个的目的，以及是中国需要是站起来重新夺回他们作为国际社会领袖的应有的地位。智库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狄如飞认为，治安五的出现和中共控制教育和舆论不可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很明显，一方面中共的洗脑政策是奏效，另一方面大家是真的是在表达民族主义以及亲共产党的情绪，因为需要这样做的压力真的很大。他就是相信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党是控制了教育，并且越来越紧密地塑造了一些小孩的思想，大家是被大量的宣传所包围，然后他们看到中国的物质以及是科学进步，他们感到非常之亲中国。以前持中立或者是怀疑态度或者是有独立想法的人，现时即使是在私人谈话当中亦都发表民族主义言论，比如说，我的是真的很爱中国，这个真是很奇特，亦都显示压力确实是起到了作用。康宁汉表示，在最近治安五被教导中国政治制度有所谓的优越性，而且是这种的宣传确实是起到作用。他说，他是利用西方主流媒体对美国有其他的民主国家发生的事情的负面报道，并且扭曲了这些新闻以强化中共的讲法。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是一种宣传，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能言善辩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它。 并且对他有强烈的感觉。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并且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是感到不满。康宁汉表示，这种情况尤其是明显。有些一些特定的消息，比如是美国对台军售、国际社会有人批评新疆、香港局势等新闻一出，这些人就非常之气愤，他们一些都不假装。中国社交媒体分析师果小曼亦都赞同这种观点，他在跟英国广播公司采访当中表示，因此你会看到一种反外以及亲华情绪交织一切，情爆炸式发酵，同时他们强调中国文化以及身份的重要。康宁汉曾经在中国生活以及工作，直到几个月之前才返回到美国，他亲眼目睹了这些情绪。他说他们自干不认为自己是鹦鹉学舌的宣传，而是为了中国挺身而出，反对他们认为是一心想诋毁以及压制国家声誉的敌对外国势力。结果实际同大家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看到的关于很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误导性，但是极其热情的社交媒体话语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大多数人是没有报酬或者是被要求发表这些观点，他们是自愿这样做。康宁汉表示，这些自干五的观点因为回声室效应而更加被强化。回声室效应指的就是信息或者是想法在封闭的小圈子里面是得到了加强。康宁汉表示，在中国回声室效应是巨大的，因为互联网上面没有太多当局可以容忍的不同观点。而另外，康宁汉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上过去几年的转变亦都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了自干五的出现。十年前曾经有人给予外交部寄钙片，意思就是外交部在某些问题上面表态太过软，需要是补钙强硬起来。康宁汉表示，大家仲睇到嘅所谓嘅战狼式外交，中国官员同外交官喺国际社会打交道嘅时候更加直接，一啲官员同外交官嘅挑衅性言论喺国外不受欢迎，但係喺中国往往反响巨大，呢一步係进一步激化咗普遍嘅民族主义情绪。大家睇到政府喺面对佢哋所谓嘅外国敌对势力嘅时候，为自己国家挺身而出，呢个就产生咗一种团结喺国旗周围嘅效果。康宁汉举例说，今年较早时候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对美方的强硬言论在中国大受欢迎，除了社交媒体的沸腾，还有人大卖杨洁篪语录的 T 恤。除了拥有爱国情绪之外，自干五当中亦都有不乏一些提出风头，想利用中国活跃社媒网络文化搭热门话题顺风车出名的人，以获取经济利益。康宁汉表示，特别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博主以及视频博主试图利用政治环境、社会某些方面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建立自己的形象，希望成为互联网名人。这个有很多的经济利益，虽然大多数互联网名人远离政治，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政治评论员试图通过制作既能够表达公众情绪，又能够避免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法律风险的内容，来为自己赢得名声。但是当自干五亦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在中国控制话语权的大环境之下，当一些人讲过过激的言论，仍是会受到政府的控制甚至是消音。康宁汉表示，因为自干五毕竟是自发发帖，他们没有遵循掉剧本，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所以他们有时最终是太过极端，政府不得不介入并且审查他们的一些帖。英国广播公司的文章当中提到了自媒体作家李江满撰写的一篇呼吁进行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虽然被官媒转载，但是在引发反弹之后它是消失了一段的时间。罗小曼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有些时候关于你能够讲些什么东或者不能够讲些什么东西的规则非常之模糊，只是因为一条微博，这些网红就可能被消失。迪如飞认为 中共对这种事情总是骑虎难下，因为他们肯推动大家变得情绪化以及血脉喷张，但是如果大家为了一些突发事件感到不安，这种情绪就会迅速恶化，并且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例如去年李文亮死于新冠肺炎的事件，一般来讲，每次看到的一条消息或者帖子广为流传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中共选择不对他进行审查，因为他会检查转发量，如果他不赞同他的内容，就会在超过一定的数量情况之下进行审查。迪宇飞表示，如果中共追求特定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可能介入并且审查至关五。例如，如果至关五对非洲人有种族歧视，而这种情况很经常发生，中共就可能会进行干预，以免惹怒非洲国家，但可能不会太早的干预。他将会试图让至关五觉得他们可以发声并且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